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收听由文慧跟您一起研读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创世纪。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灵晨路上呢，我们常常是有软弱的，常常有信心不足的时候。虽然呢，神已经应许我们，但我们仍然是缺乏对神的信靠和顺服。而在等候过程里头呢，我们也常常会因为等不及了，又或者是自以为呢，为神做一点事情，甚至是为神做好事，于是呢，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结果呢，不但是得罪了神，更可能呢伤人害己。那撒来呢，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丈夫亚伯兰做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但是感谢神，神没有因为人的不幸呢就撇弃人，所以神仍然坚守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因为神实在明白亚伯兰的信心啊，他的等待并不容易啊。神也更加的体恤撒来身为妻子不孕的压力和耻辱，所以呢，创世纪十六章没有记载神对亚伯兰和撒来有任何的责备，就如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神可以把我们因为过犯所造成的悲剧挽回过来，不过呢，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过错而付上代价的，那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而在人的软弱和错误当中呢，神更加怜悯恩待有需要的人。神不仅仅是爱亚伯兰和撒来，神也爱夏甲这个埃及女子，一个卑下的使女。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我们遇到迫害落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向神倾诉苦情，神会听到我们痛苦的呼喊，看见我们的苦况，顾念我们受苦的情景，他会与我们同在，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就如神看见也听见了夏甲的苦情一样，让我们现在先来感谢我们的神。亲爱的阿爸天父，您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信心，有的时候在漫长的等待过程里头，我们会焦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以自己的方法来代替您的方法，抢在您的前面做了一些错事。但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丰富的怜悯，你恩待我们，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过错挽回过来，你看见我们的苦情，听见我们的呐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走了一些冤枉路的时候，能够从其中学到应该要学的属灵功课。求你让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信心的功课，带领我们在创世纪研读的课程里头认识您更多。求您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亚伯兰86岁的时候呢，夏甲就生下了以实玛利。那么时间呢一晃而过，13年之后，亚伯兰已经99岁了，而撒来呢也已经89岁了。但是撒来仍然不能生育，亚伯兰呢也只有以实玛利这个儿子。这个究竟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要怎么样成就呢？什么时候成就呢？在长期的信心考验中，亚伯兰可能已经疲乏了， 可能没有心力再等候了，再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这个时候，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创世纪十七章和十八章就记载了神不但向亚伯兰显现，坚定与他所立的约，甚至指明什么时候这个应许就会实现。也就是说呢，亚伯兰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尽头。好，首先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呢来为创世纪十七章的经文加以分段。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呢，是记载神预告会使亚伯兰做多国的父。那么九到十四节呢，就记载了神要求亚伯兰和家中的男丁要行割礼。那么紧接着十五到二十二节呢，就记载了神预告会使撒来做多国之母。最后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亚伯兰和家中的男丁就受割礼了。那么究竟这一次神的显现和前几回有何不同呢？那神一开始就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告诉亚伯兰，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伊勒沙代，意思可能是在山上的那位神，那强调了神那不可抵御的能力。那为什么神要特别告诉亚伯兰他是全能的神呢？这是神特别针对当时亚伯兰的怀疑困惑的。既然神是全能的神，那么神就有能力使他的应许成就。就算撒来会成为历史上最高龄的产妇，神仍然能够使他为亚伯兰生下亲生儿子的。而这位全能的神也必定会坚守他主动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所以亚伯兰当信靠神，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这句话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你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了，在我面前行走呢，可以是指人在神，又或者是在君王面前侍立侍奉。重点呢，就在于这个人呢，要对侍奉的对象忠心。但亚伯兰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忠心呢？那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中，行事为人都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呢，无可指责。那无可指责呢，这个词汇通常是用来形容呢，这个献祭的祭牲没有残疾，没有瑕疵。例如呢，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五节，利未记的三章一节，还有四章三节所记载的。所以呢，吕振中译本呢，就将这个词汇呢翻译为纯全无疵。那么引申呢，就是人把自己呢，好像这个献祭的祭牲献给神，也要毫无保留，全心全意的信靠神到底。这就是神对亚伯兰的要求。而亚伯兰对神的回应又是如何的呢？经文记载，他俯伏于地，这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啊，表达了亚伯兰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接着神又再次的宣告，我与你立约。那新国际版就翻译为立我的约。在创世纪十七章里头，我的约呢，这句话总共出现了九次，表明这个约是出自于神。现在神重申这个约，并且呢坚立这个约。而亚伯兰所要做的，就是完全信靠这位立约的全能神。那么在这个约里头，神给了亚伯兰几方面的应许。第一，就是亚伯兰要做多国的父，因为他的后裔极其繁多， 有许多的国家都是要由他而来，所以呢，亚伯兰从今以后呢，就要改名为亚伯拉罕，也就是多国之父，又或者是万民之父的意思。那名字的改变呢，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历程，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要发生了。这个转变就是亚伯兰将要从没有后裔到有许多的后裔，所以呢，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那么这个约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不仅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呢也和他的后裔立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就是一个长久不变的约。那这是从神那方面来说的，但是呢，人却可以随时破坏这个约，就好像呢，以后的以色列人不守这个约，转去跟随偶像，所以呢，这个约呢也就被破坏了，被终止了，而神呢就以新约来代替这个约。那么第三件事情，在这个约里头，就是神要把亚伯拉罕现在居住的迦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为业。那这是第一次呢提到迦南地，迦南这个地方名称。神的应许和旨意可以说呢是越来越清楚了。最后，神给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最宝贵的应许，那就是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可以说呢是神的誓言，神要做他子民的保护者，做赐他们幸福并保证他们未来福分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呢，无论以色列人是不是拥有迦南地，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耶和华会做他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出于神的拣选和神的慈爱。领受了神的应许，神就要求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呢，也要尽责来满足这个约的要求。那什么要求呢？就是要行割礼，作为立约的一个证据。这个行动呢，是要表明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立约的一个委身，也就是呢，唯有耶和华是他的神，他要完全倚靠以及侍奉耶和华。那有学者呢就指出啊，这个割礼不仅仅是立约的证据，也象征了亚伯拉罕自发的一个恶事，也就是呢，亚伯拉罕呢自己主动呢立下的一个毒誓，很毒的誓言，内容就是如果我对耶和华不忠心不顺服，愿耶和华剪除我和我的后裔，就如同割掉我的羊皮一样。那这个毒誓呢，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借着割礼完全接受耶和华的统治，以他为王，将他自己还有他的后裔以及一切他所拥有的都奉献给耶和华真神。而行割礼的对象除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也包括了亚伯拉罕家里出生的奴仆，以及呢他用银钱买回来的仆人。那凡属于亚伯拉罕的男丁都要行割礼，但是如果不行割礼会怎么样呢？那么就会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可是我们要问了，究竟会如何被剪除呢？那么有学者呢就指出，可能呢是被驱逐离开以色列民中，也有可能呢是神会降灾病，使这个人真的死亡。而割礼的时间呢是在男婴出生第八天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会选在第八天呢？有学者就说了，因为婴儿呢在第八天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呢还没有完全的发展，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割羊皮就比较不会疼痛。 无论如何，在出生不久就要行割礼，这个表明呢，孩子一出生就得到了耶和华向他呢重新的申诉这个应许，他要做这个孩子的神，这个孩子是神的子民，这一生都活在神的约中，受神的保护和赐福。而神更进一步的指出，撒来要生一个儿子，他和亚伯拉罕一样要做多国之母，所以从今以后撒来呢也要改名字了，他要改名为撒拉。那其实这两个名字呢，撒来还有撒拉，都是同一个字的，意思呢是公主，只不过呢撒拉呢是比较近代的一个写法。那么有学者就说了，这个象征呢新的里程碑，揭开了撒拉生命新的一页，那就是呢他不仅要有个儿子，并且要成为多国之母。那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却有一个奇怪的举动，那就是呢他虽然俯伏在地听神对他的启示，重生对他的应许，但是呢他的心中却在喜笑，他认为自己都100岁了，而撒拉也已经90岁了，还能够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吗？虽然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但是呢他却不认为神实现应许的方法是行得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能够成就，但是我们却总是要求神要按着我们认为行得通的方法，在我们想要的时候来为我们成就，就像亚伯拉罕他也是如此。所以呢他就向神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么神怎么样回答呢？那我们首先要感谢神，因为神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不幸还有自作聪明而生气，就如同神也明白我们信心不足一样，神再次的宣告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亚伯拉罕要为这个儿子呢取名为以撒，也就是他笑啊，你我他的他，笑容的笑，他笑的意思。这个和亚伯拉罕的喜笑以及后来撒拉的暗笑呢是互相回应的。那么也有学者就指出了，这个名字呢也可以是愿他笑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是一个祷告，也就是呢但愿神向他微笑赐福给他。当然对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神也没有忘记，所以呢神也应许以实玛利的后代呢也会极其繁多，并且还会有出色的人才，因为呢族长，他的后代当中有族长，族长呢也可以翻译为王子，而且呢他的后代还会成为大国呢。最后神就定下了时间，那就是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然后呢神就离开上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我们实在看见了神的慈爱，他创立这约，他重新的申诉这约，坚立这约。而人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全心顺服信靠就行了。而在神眼中不仅仅只有亚伯拉罕或以色列人，我们看见只要愿意守这约的，在当时也就是愿意行割礼的，就算我们只是仆人奴隶，是卑微不配的人，但都在这约里。另外我们也看见神没有忘记以实玛利，仍然赐福给他，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神爱他所造的人类，包括了你和我，而我们又是拿什么来回报他的爱呢？耶和华
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
是的，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研读《创世纪》这个课程。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同工。在《创世纪》17章23节到27节的经文里，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就在那日，也就是神向他显现，重新建立和他所立的约的日子，他就按着神的吩咐去行，为他以实玛利还有加里一切男丁呢都行了割礼。那么紧接着创世纪第18章就记载了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18章1到8节是记载亚伯拉罕接待神和天使。9到15节呢是耶和华预告亚伯拉罕的妻子明年生子。那当时亚伯拉罕呢正在麦粒橡树那儿，坐在帐篷门口，那么因为天气正热，可能是正午或者是下午，日头晒得最猛烈的时候，那么这段时间里呢，多数人都会休息午睡，而大部分的访客呢，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但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神就出现了。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有三位，那么至少呢，有2位是天使，第三位呢可能是神自己。虽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三位是谁，但来者是客，而中东一带呢是相当注重待客之道的，所以亚伯拉罕立刻采取行动，热情的接待客人，包括了他立刻照顾客人的需要，又俯伏在地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和亲切。他甚至称呼客人为我主，并且呢自称为仆人。那这是普通的对长辈又或者是对上司的说话方式，而他的行动呢也表示如果客人愿意接受他的款待，对他来说呢是一种恩宠。亚伯拉罕也很实际的拿水替客人洗脚，让客人在炎热很多灰尘的环境里头得以消除疲劳还有肮脏。然后呢，亚伯拉罕还亲自的张罗准备一顿丰富的饭菜，并且呢站在桌旁，就像一个仆人一样的服侍客人的需要。其实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遵照当时中东的风俗，那就是主人呢有义务供应异乡客的需要，保护他们直到他们离开为止。而这些异乡客呢甚至包括了敌对的民族。但是在这儿就有个问题了，耶和华和他的使者会吃东西吗？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三位客人是吃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食物。那有学者就指出了，他们这样做呢是因为神和神的使者是以人的形象显现在地上工作，所以呢他们也吃了食物，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和人一样是有肉体的。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仍然和门徒一起吃早餐，也就是吃了一片烤鱼一样啊。那么三位客人享受了亚伯拉罕的招待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去，他们忽然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们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那当时的风俗呢是不容许妇女和陌生客人会面又或者是一同坐席的，所以撒拉呢是在帐篷里。那么圣经是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对客人为什么知道他妻子的名字啊有什么反应，也许呢这时候亚伯拉罕心中已经呢有一点明白这三位客人并不简单。接着客人当中的一位，这一位呢应该就是耶和华了，他就宣告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如果之前亚伯拉罕不清楚客人的身份，这个时候他也应该很清楚了，他知道这三位客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甚至是神自己。而预言中的那一位主角也就是撒拉，他对神的显现和宣告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18章12节就说，撒拉心里暗笑。 其实撒拉会怀疑乃是人之常情，因为当时她和丈夫都已经老迈了，甚至她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就表示在生理上她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所以撒拉说，我既已衰败，衰败就是衰老。那么生命记八章四节、二十九章四节呢，都把这个词汇呢用在描述衣服破烂不可以再穿，而诗篇三十二篇的三节，诗人也用同一个词汇来描述自己骨头枯干。这也就是说啊，撒拉就像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又或者是一副已经枯干的骨头，毫无生机可言，怎么可能再生育呢？面对撒拉的质疑，神首先点名撒拉的不幸，但是神没有责备撒拉，而是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这是问句。其实事实已经证明，神没有难成的事。从创造天地开始，神就已经向世人彰显他就是全能的神，在他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那么有学者呢，就将难成翻译为奇妙，也就是说啊，对耶和华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奇妙的，以至于他不能够做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的仍然是全能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抵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太奇妙的事情，因为万事都在他的手中。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奇妙的信息，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下回见。